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今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是我们在这个世纪新的十年的第一天。我想我们人生中不知道有多少十年，我想到我十年前，我的这个研究生刚刚毕业开始工作，那个时候意气风发，我的头发还有不少十年以后我的头发已经不多了。然后想想我们在今年开始这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天国福音的财宝。我刚才在唱歌的时候特别想到我们在逼迫中的教会，特别是国内的教会。我想第一首歌也真是让我特别想到，那我们一起来在这个时候特别再次做一个祷告，把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敬拜你，主啊，你是这世代的主，主啊，你是这世界的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美善的力量奇妙遮盖。我们赞美你，将来的一切我们欣然盼望。我们赞美你，白昼黑夜主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赞美你，黎明至暗必见新的一天。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特别为在患难中受逼迫的教会，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来祷告。孩子特别想到中国受逼迫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投受一喜，我们是一家人。主要他们受逼迫，我们也能够感到。上帝，我就来祷告，主要求你在逼迫当中给他们开道路，主要求你在逼迫当中让他们坚韧，能够忍受得住。主啊，上帝，我要赞美你。主啊，这逼迫在人看起来是不好的，也有你的美意，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上帝，就求你让我们无论在逼迫还是在舒适的环境当中，都学习体会你的美意，为你而活。这样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天国福音的财宝，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那我们刚才这几个月一直在讲马太福音的系列。那在开始讲天国福音财宝之前，先给大家在前面稍微做一个回顾。OK， 好，这是上次季中长老给我们分享的，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里面讲到天国八福，这是耶稣在山上讲的一篇道，在这里讲到说，在天国里面什么样的人是得福的，在天国里面什么样的人是得福的，耶稣讲到在这里面虚心的。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温柔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然后他又讲到清心连续人，使人和睦，到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那耶稣讲的天国的八福，就是讲到说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样信主的人生命的内在的体现。耶稣这里面不是讲到我们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讲到说我们内在是怎么样子，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蒙福的。那在这天国八福里面，我们看到分成自己、他人跟基督。虚心是前提，当我们虚心灵里贫穷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神，因着我们看见神，我们的心可以能够改变。当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改变。所以 牧师的题目一直讲到说，天国的改变从哪里开始？从心开始。哦，当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然后呢，我们的行为就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因着改变。下一章，我们接下来讲到，在第六章讲到基督徒在主面前的生活。耶稣讲到说，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就是第一，他意识到自己活在神的面前，他意识到自己活在神的面前，他所关心的，他所感兴趣的，不是其他的人对他的印象，而是他与上帝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有一个应用，就是个人敬虔生活的应用。他做了一个对比，文士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然后呢还有天国子民，他们的意是怎么样子。我们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呢，他们是坐在人面前的，他是故意叫人看见他们的施舍、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禁食和各样宗教的礼仪。但是天国子民的意是什么呢？是活在神面前的意。怎么样活在神面前的意呢？活在神面前的意，意思就是说，我们义的根基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义。我们如果要活在神面前有义的话，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义的，我们的义是耶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也可以活在神面前的义。那在神的面前的义是怎么活出来的呢？我这里称作叫做内室的生活。内室的生活就是好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在你家里面，这个一进门遇到这个，先到这个客厅、餐厅，然后到楼，到这个你的卧房，算是内室。你的卧房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个衣橱，你走进那个衣橱里面，那才是真正的内室。他这里面讲到说，内室的生活就是不叫人看见的施舍，不叫人看见的祷告，不叫人看见的禁食。再次回顾这个核心的教导，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感兴趣的不是他人对我的印象，而是我与上帝的关系。接下来也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基督徒在主面前的生活要面对世界。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是一种内室的生活与神的关系，但是耶稣也没有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耶稣还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怎么样面对世界呢？这里面第一个，什么是世界呢？这个世界不是指物质的世界，也不是指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人类的集合。这个世界在圣经中特别指到的是世界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一种观点跟心态，它决定了我们怎么样看事物和看待生活。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个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模具，就是如果你们圣诞节做这个饼干，做完饼干之后呢，你要把这个饼干变成各样的形状，好像这个小孩子特别喜欢做成动物的饼干，饼干之后呢，这个压进去，饼干就变成了动物的形象。在这里面讲，保罗讲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一个模具一样，让我们变成它的样子。那保罗在这里面讲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在第六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两个，第一个是地上的财宝，第二个是生活的忧虑，我们怎样面对世界。那我们先来看今天最主要讲的地上的财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9节到24节。第二开始，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没有水啊。 基在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恒等大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轻那。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好，我们先来一点一点看。第一个，耶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起始句表达主的命令。什么命令呢？这个命令不是他的建议或者恳求，他在这里耶稣不是说，哎，某某姐妹，请你不要这个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某某弟兄，你好不好积攒财宝在天上呢？不，这里耶稣是一个命令。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蒙福的话，我们必须遵守耶稣的命令。那耶稣的命令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禁止，他禁止什么呢？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第二个，他另外一个积极的方面是什么呢？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好，我们先看这个禁止的命令，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个理解的误区。第一个理解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财宝仅仅限于金钱，或者今天我在地上的财产。所以有许多人这样解释，他们误以为认为耶稣的命令仅是传达给富人的啊。但其实财宝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大的含义，包含很多方面，那金钱和财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就想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意思是不是上帝讲说拥有财富就是错误的呢？拥有财富就是不属灵的呢？也不是啊，我们不要把耶稣的诫命简单化、绝对化。在中世纪，有些人因为看到这个经文就变卖了财产，然后呢他们就进入了修道院啊。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事实上圣经里面许多人是很富足的，比如说在旧约里的亚伯拉罕，他在当时的人看来是大财主，是王子。但是圣经没有因为他拥有财宝就说他是错了，他是不属灵的，而是评价他是信心之父。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约伯讲到他当时拥有的财富是东方人最多的，但是耶和华却特别的称他为我的仆人约伯，而且他经过试炼之后，上帝赐给他的比他先前更多。所以在这里可见，单纯拥有财富并没有错，但是耶稣教导的核心是什么呢？这里面讲的是说，不是我们的财产，而是我们对财产的态度。耶稣这里的警告什么呢？警告就是我们只从这个属于世界的人或事物中获得主要或者完全满足的心态。我们记得有一个少年官，他是非常有钱的，对不对？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我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永生？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永生？耶稣看见他自己，看见他很喜欢他，但是他知道这个财宝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偶像，成为他阻碍他跟神之间的距离。于是耶稣叫他把所有的财宝都变卖，分给穷人来跟随耶稣。结果呢，这个少年官忧忧愁愁地走了。所以耶稣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所以关键不是我们的钱财，而是我们对钱财的态度。当我们 只从这个世界的人或事物中获得主要或者完全满足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这个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其实按照这个定义，这个财宝并不一定是说你银行里的存款或者你的房子，有的人的财宝可能是他的车子，有的人的财宝可能是他的孩子，有的人的财宝可能是他的先生，可能是他的太太，种种种种。我这里面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从这个世界的人或事物获得主要甚至完全满足的心态，以至于我们把它抓住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力的积攒为自己，那个就是地上的财宝。接下来主耶稣讲到说，为什么不为自己积攒在财宝在地上呢？他这里面讲了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他这里指的意思，他这个虫子是指当时这个衣服上的虫子。当时人有的时候穿这个很华美的衣服，这种非常手工的编织，但是有的时候呢，衣服上有虫子，不管怎么样，你一放在那里，那这虫子会咬，最华美的衣服也会被咬烂。能朽坏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钱常常是铜钱，铜钱他们有的时候放在哪里？他们把它放在地里面埋起来，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呢，它就生锈，生完锈之后呢，它就没有那个价值。然后呢，也有人来挖窟窿来偷，有个人有非常多的偷盗。这个对于今天来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的衣服毁坏啊，我们的这个财宝，这个有很多的通货膨胀，这个钱越来越不值钱。现在中国的这个猪肉牛肉都贵得不得了，这些好像都是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一样。所以耶稣讲说，为什么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讲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财宝决定了我们的心在哪里。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至少我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的 priority 是上帝，以上帝为中心，接下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然后呢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家庭真是非常重要，但是我在去年一年回想的时候却感到很亏欠。为什么呢？我没有花足够的心思在我的家里面，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教导我的女儿。所以我也知道她这个 priority 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她这个是优先次序非常高的，但是实际在我生活当中，我所花的时间没有跟我的优先次序达成一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财宝，比如说我想我把的钱，这个要赚更多更多的钱，那我每天思想的就是，哎呀，今天的股票如果高了，那我就很高兴，如果跌了，哎呀，我就很沮丧。或者更有人说，哎，如果高了的话，那我就想办法赶快把它卖掉，然后把钱存起来，等它低的时候我再买。而且呢，我不止买这个，我还要买这个，我还要买这个，我还要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这样想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看，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心，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在哪里，也决定了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喜好也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会影响你的全人，你的身心灵。这是耶稣讲说不为自己积攒财宝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耶稣这里面用了一个比喻，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这个 你若能看见，你全身就能看见，这个眼睛亮你就能看见。但是如果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他这里的眼睛在这个原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叫 Ayin， 它不只单单只是一种眼睛，而是代表一种属灵的看见，一种属灵的这种 perspective， 属灵的看见。所以耶稣这里警告我们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属灵的看见被这个财宝变成蒙蔽昏花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全身就黑暗。好，如果我们属灵的看见都是根据我们的财宝是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们的眼睛昏花，我们的全身就灰暗。这是耶稣讲到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的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这里面讲到两点，我想我们当中或者一般人不会，从来不会觉得我们是侍奉钱财的，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说钱财肯定是侍奉我们的，我们不是侍奉钱财的。但是在这里面耶稣却有一个很清楚的讲到说，你这个他这个侍奉钱财好像跟侍奉神拿到同样的位置。好像他的意思是什么说呢？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财宝，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积攒财宝地上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就变成侍奉钱财。第二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不知道在做工作的有没有人有两个老板，有没有？你知道一般人在公司当中不会给你分派给两个老板，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有的时候就很难办，因为这个老板要让你做事情，然后呢刚给你布置任务，那个老板马上来了，他说哎，你要花时间做这个。然后过一会儿那个第一个老板又催了，说你那个做到哪里了，你做到哪里了，搞得你精疲力尽。耶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耶稣给了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四个原因。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耶稣积极的命令是什么。积极的命令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我们不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误区，有些人认为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好像天上的财宝就是只单单指救恩，好像呢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就是叫我在今生做各样的事情，以至于我可以得到救恩。我在今生要做各样的好事，以至于我可以能够进入神的国。哦，这样的理解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救恩是完完全全神所做的，是耶稣所做的，我们有的只是领受。耶稣他道成肉身，他降卑成为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为，以至于有人可以自夸。所以这里面天财宝指天上的指这个救恩，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那这个财宝指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财宝，耶稣教导的核心就是上帝让我们今生好好使用神给我们各样的财宝。我刚才讲到财宝不仅仅是指我们的金钱啊，上帝可以使用你的房子、你的车，可以使用你的他赐给你的，可以使用你的先生，可以使用你的太太，使用他赐给你各样的恩赐。上帝给你这样恩赐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好好使用，以至于我们到了永恒里的时候，可以被神称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在做门训的时候， 现在已经不用这个教材了，以前我们用这个圣徒装备。他特别讲到什么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在讲到一说什么样的事情是永恒的，因为物质的事情不是永恒的，但是人的生命和人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财宝，把我们的各样的能力精力可以放在永恒的事上，让更多的人可以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积攒财宝在天上。那还有积攒在财宝在天上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他所要求的就是忠心和良善。当我们忠心良善的来完成上帝给我们托付的时候，这也是积攒财宝在永生，在天上。那我们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呢？我们还回到我刚才讲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最主要讲的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活在主面前的生活，这个活在主面前的生活的起点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起点是我们来仰望神，是一个内在的基督的生活。所以他在马太福音这里面讲到说，当我们不叫人看见我们的施舍，不叫人看见我们的祷告，不叫人看见我们的进食，我们的父必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活泼的关系，我们跟上帝，我们在一个内室里面，在没有人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啊，不是讲说我们在外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当然这些都很好，但是前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啊，我就是说我自己。接下来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看亚伯拉罕。在这里希伯来书讲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以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就讲说亚伯拉罕和他前面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问大家，亚伯拉罕富不富有？非常非常富有，在那个时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财主。但是上帝夸耀亚伯拉罕，不是说亚伯拉罕非常富有，上帝有很多的祝福，上帝夸耀亚伯拉罕是什么？是因为他存着信心死的，他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所应许的，他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怎样积累财宝在天上，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今天这里不是我永恒的家，我永恒的家是在上帝的国，是在那不可朽坏的天上。第二个，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要看到我们是上帝财宝的管家，而不是拥有者。将来要向神交账，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喜悦的是忠心和良善。约伯记在这里面讲到说，他当他所有的财产全部都丢失，他的孩子死去，他的羊群这个生病，他的房子倒塌，他从一切都有转眼之间变成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知道我们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的财宝，给我们的才干，赏赐的是上帝。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上帝收取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那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二个，马太福音这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最后我想到这个戴德生，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当时中国的宣教士都在这个通商的口岸传福音，但是戴德生呢，他领受上帝的感动，就是要到中国的内地去传福音，所以呢他跟他的全家都这个变成中国人的样子，穿上中国人的衣服，他这个扎上辫子，然后呢一生服侍在中国，最后他死在葬在中国。他讲这句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好，我们常常，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这么多的基督徒信主，这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宣教士血与泪他们撒下的。但是这是这里戴德生讲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有可能为上帝做太多吗？我想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有可能为上帝做太多吗？我们最后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本有神的形象，却虚己谦卑，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爱我们的主，这个就是我们要服侍的主。我们为基督，有可能为上帝做的太多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思想，主啊，我们的财宝是什么？主啊，我们的心在哪里？上帝，求你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翻转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学习一步一步的，不积攒财宝在地上，乃积攒财宝在天上。上帝，求你借着你的当人的话讲完的时候，求你的灵在人的心里面做工作，主啊，在今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服侍你，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上帝可以称为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孩子这样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